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大家好，今天凯传带来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们发现啊，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了。于是大家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是笼子的高度过低，所以他们决定将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加高到一倍。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了。这次他们又决定再将高度加高到原来的两倍。没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们全跑到外面来了，管理员们大为紧张，只能再次开会，决定将笼子的高度再一次的提升。袋鼠们看着忙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管理员们，一边吃一边闲聊，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笼子啊？一只小袋鼠问。老袋鼠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定会。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再继续忘记关上我们笼子的大门的话。这个有趣的故事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只知道看到出现了问题，但却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和根本。做父母的常常是为了改正孩子的缺点，只是一味的唠叨，甚至动用武力，但他们却没有从根本上知道孩子出问题的所在，甚至可能问题就是出在父母的身上呢。就像那些只知道加高围栏却不关上笼子的大门的管理员们，所费的力量精力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自讨苦吃啊。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有问有答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凯传再一次邀请到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上一次呢，我们真的跟牧师啊提出了一个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非常息息相关的拜偶像的问题。牧师呢跟我们特别的也讲述了在圣经当中关于拜偶像的这些经文，而且呢也讲到实际的例子。其中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特别讲到基督徒啊怎么样来看待带领自己的牧者的问题。那有的基督徒呢，他们认为不能拜偶像。那过去呢，我们对牧师都是非常敬重的，我们都很愿意听牧师在讲台上讲的道。但是有一天牧师所讲的话呢，我听着心里扎心，或者我觉得不开心了，那我就发现说我不应该把牧师当作偶像所以我要砸碎这个偶像，所以我要离开这个牧者，甚至呢我要离开教会，到最后呢很有可能他们就会离开上帝了。那因为他们看到牧师在他们心中那种形象好像不满意了，所以他们就甚至不满意上帝了。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洪牧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而且呢非常有实际的例子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再一次啊重听上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真的还想就这个话题啊再跟洪牧师啊继续的来探讨。因为其实关于拜偶像的话题啊真的很大。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拜偶像，甚至呢有的时候我们听基督徒他说，哎呀，我特别崇拜哪个哪个歌星，或者我特别崇拜哪个哪个球星啊，如果哪个歌星他来演唱音乐会我是必去看的，我是他的铁杆粉丝，或者说哪个球星球队我也是特别支持他们的，他们的比赛我是每一场都要到的，要支持他们给他们加油。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也算一种拜偶像呢？啊，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请牧师啊，关于这个拜偶像的话题再来跟我们深入的聊一聊。
我们做基督徒的所谓真正的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是至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思所想都要照着神的心意行，凡是神所说的我都要竭力的去什么去遵行。只要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把神放在一个心中的正的位置上面，就不会陷入拜偶像。但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他不会欣赏尊重别人的在各个行业里面的杰出的成就，这是两回事。比如说我非常喜欢音乐啊，那么我真的是很欣赏某一个小提琴手，他所拉的我都愿意去听，不能说他这是拜偶像，他只是在音乐方面他非常欣赏他的表演就是了。另外呢，比如说有人喜欢运动，比如说 Michael Jordan， 他的篮球打得非常的漂亮，所以他看打篮球反正他的比赛都需要买票去看他，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点，如果你觉得有了这些球星或是有了那种影星在你生活当中是你生活当中的享受阳光和安慰啊，你有了他就足够了，那你就是拜偶像了。那区别就在这儿，对吧？比如说明明是要做礼拜了，但是做礼拜天那场比赛，因为有我的这个我是他的铁杆粉丝，我哪怕我不做礼拜也要去看他的表演啊，听他的音乐会，去看他的球赛，那就说明明显的你把你的心中的球星明星把他当作上帝了，甚至比上帝还重要。所谓在这里呢，一个人的偶像是这样说，我再定义一下，任何人把自己生命当中所追求的一样东西或者这么一个事物或者这么一个人，只要他不是神，你把他放在你的生命中的中心的最重要的追求位置上，你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这是一个最早的定义。有的人他爱国，他把国家民族要什么中国梦啊什么什么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理想的实现，那就在拜偶像。因为他拜的是什么偶像呢？他是拜的民族主义的偶像，他把国家的所谓的强大看成他生命当中的最大的期待和满足，代替了上帝。有的人说我把爱情啊看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我这个生命当中一定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真正的爱，如果没有得到遇到这样的一位白马王子，或者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位白雪公主，我进入这个生命对我毫无意义。那他也是把爱情本身当作偶像，本来爱情本身也是不错的，爱情也是人生命当中上帝赐给一个美丽的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你把礼物把它上升成为什么上帝的位置上，如果上帝不给我这样的爱情，我信了上帝有什么用？那好了，那就是上帝是被你所用的工具和达到你的目的的一个渠道而已，不是上帝本身不是你的目的。真正的我们的一个爱神信神的人，上帝就是我们的阿尔法，也是我们的欧米伽，明白吗？这才是不拜偶像。有人说神不是要我们家庭和睦吗？我最大的要求就是家庭和睦，我最大的要求是儿女有成就，所以我把儿女看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我信神也是为了求神来让我的儿女能够得到有出息啊，让我的家庭又怎么样。如果上帝能保证我这个，我肯定信他。那实际上呢，你还是把上帝当工具，你把你的家庭孩子当做你自己的偶像，对啊，哪怕这些本身是好的，也是上帝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东西，比如说子女家庭，这都是，对不对啊？ 或者你的成就啊，你做这一行的我一定要做到 top， 我做不到 top 我怎么样的那个，你就把它偶像了。你觉得只有上帝帮助你执行这个你才会来真正的爱上帝，那你错了，都是有条件的爱上帝。那就是说你这样的爱上帝知道，如果上帝把你拿走了呢，像约伯这样的把他都拿走了，你肯定也就像这个撒旦说的，他就当面就丢弃你了，因为你我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爱神呢，那么完完全全，因为神不欠我们，我们哪样不是领受的，我们应该对上帝来上说根本就是没有像神我要爱你，你要还要给我准备什么，那这是荒唐可笑的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是不能有任何的这种除神以外的更加的重要的生命目标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爱神是怎么样爱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耶稣说这是第一条，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好了，有了第一条才有第二条，这两条都不是我们原来的血气生命里面有的东西，除非有个新造的人要竭力的追求圣洁的人才会一步一步的往这个目标前进嘛。我们怎么可能真的爱神爱到这个地步超过这么一切呢，对不对啊？我们在教会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往这个方面在操练嘛。所以呢，有人如果讲我只要不去看到任何的看得见的什么观音啊菩萨啦或者什么，我到不到那去拜拜，我就不是个拜偶像的人，这个理解是非常的粗浅的，而不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偶像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牧师啊，只要是在一个人的心中他的这个最中心的位置有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不是神，不是我们的创造主，不是耶稣基督的话，他就是在拜偶像。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有可能还是自己啊，也成为了自己的偶像。当然那些什么以金钱为偶像啊，以工作为偶像啊，或者是明星为偶像啊，这些都包括在内了。谢谢牧师您这么细致的来跟我们谈了偶像，也特别谈了这个偶像真正它的意义和这个概念啊，让我们非常的清楚在圣经当中神所说的偶像究竟是哪一类的，也让我们避免啊真的去重蹈覆辙，把我们自己都变成偶像来拜。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提的问题，他们特别的看到圣经里面啊就讲说啊，将来人死了之后啊会有天堂也会有地狱，而且呢地狱里面有燃烧的火，那虫呢是不死的，火呢也是不灭的，所以呢这些朋友就觉得说这个不就是神话小说吗，啊，或者是说好像科幻电影那样吓人的哦。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疑问呢？
感谢主啊，你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做福音布道和牧会的工作里常常会听到有些人会这么说，说是地狱里虫是不死的，还有火狐，好像是迷信吓人的说法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那么就显明了上帝的存在的真实性。因为关于地狱这个两个词，也不是圣经里面中文里才知道有地狱啊，在其他的，比如佛教里啊，其他里边也谈到地狱。在中国过去所谓的迷信说法里也有这种说法。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人本来就是神创造的。当人背叛了神以后，人总是抹不去对神的背叛所造成的恐惧，所以哪怕在基督福音没有传到中国来以前，在中国的民间也会有这种头上三尺有神明嘛，不是不报，时候不到一切都报，如果一个人做了很坏的事最后居然逃脱了寿终正寝，大家就会认为天理何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中国的一种说法，里面都提到说这话的时候，那些人还没听到福音，这说明呢，神说是对的，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在罗马书里面就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说怎么显明了？这种所谓的迷信的传说就是一种显明的方式，因为他们逃避不了这问题，这问题是摆在那里的。当然他们的说法因为是不是从圣经出发，当然人们就觉得它是迷信， 迷信很多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之所以会产生某种迷信，也不是一点原因也没有。感谢主的话，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关于缔约的传说，所以我原来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只能说一种说法，现在看来呢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只是因为人在普遍的启示里面，人对神的事，上帝一方面说是显明的，神的事是原是知道的，但是却要否认，否认当中又逃不了，因此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迷信说法。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比如说神啊、上帝啊这种词汇啊，在中文的古籍里面都可以找到，其实是关于神这种说法，在任何一种原始的文明当中都可以找到，哪怕这个文明再不开发，别的事情不知道，关于那个神的事情却是共同的，所以总是有一种拜拜的啊。所以我们讲起来这种什么献祭的，这种所谓迷信的做法，但是任何的迷信做法都说明他们心中有一个神，或者是有很多神，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哪一位是真神，那么我们感谢主啊，因为圣经现在告诉我们世上只有一位真正的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这位神是创造生命创造人类的神，神现在仍然托住万有，我们的一切衣食住行，我们的器械都是神所供应的，所以没有神这个世界也不会存在，因为世界是神创造的。唯我主义正好相反，唯我主义说这个世界是自己存在的，自然而然存在的，这所谓的大自然嘛，就是自然存在，所以大自然是一个大神节，其实一点都不自然，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我们清楚知道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圣经，当然我们基督徒是要反对迷信的，但是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在迷信中有猜测但是确实有背后有实际的那种原因，比如说缔约就不是我们应该反对的，不是因为迷信说到有缔约我们反对，而是圣经里面提到它确实确有其事，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因为我们所有关于神的启示都来自于圣经，除了圣经以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敢说神还有什么明确的启示，这些呢必须在这里讲明。比如说莫道友，你们说要我们信神，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但是既然慈爱的神，而缔约说是又是存在，那么一位慈爱的神怎么能会眼见着那些人在火湖里在缔约里受苦而还继续忍心呢？怎么不施以援手呢？这些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不但要信圣经，而且要信圣经全备的神的话语，因为神不仅是慈爱的，不仅是怜悯的，他也是公义圣洁的，圣洁的神不能与罪恶的事同在，所以神一定要清除一切的罪恶，神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这是在摩西五经中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那么在新约当中，比如说我提到的罗马书中也有宣告，说我们人如果听到福音，我们继续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听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苦难罪恶的世界当中，为我们进入人的苦难，背负人的罪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不为这样的上帝的爱所感动，反要硬要抵挡着上帝给我们的拯救，不接受上帝的拯救，说自己死是神的残忍，这就有点不公了，因为我们死是死在自己的罪上，我们死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就像圣经说的死是罪的工价，因为犯了罪死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人不犯罪就没有这个死，所以当神要拯救我们，如果我们一方面听了福音拒绝拯救，还要一方面说上帝是不慈爱，好像上帝要对自己的死亡自己在地狱里是负责，就如同我过去说过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得了一种特别的病症，这个病症只有一位医生有他的独特的专门的疗法可以治，那么医生告诉他，除非你这个病人按照医生的嘱咐来吃医生给你的药，你才能够从这个病中解出来，如果你不吃药，那么你注定是要死的。但你不能说你的死是医生叫你去死，你的死是因你的病引起的。如果你听了医生的话，医生就把你病医好，医生是来救你的。但是你如果不听这个救你的医生的话，死了以后你还怪医生，你太残忍了，你就看着我去这样眼巴巴的死，这就完全就没有道理了。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不是来审判人，乃是来拯救人的。但是话说过来了，如果不接受拯救，只留下一条什么路啊？就是被审判的路。因为神说，如果你不愿意悔改的话，你就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那么说神在这里是责罚严明，是公平的。所以千万不要说上帝不公平，但是我们最怕上帝用公平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因为在上帝的责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站不住的。他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也就是说虽然都是罪人，都是要灭亡，可能都要受这个最后的苦，但是这个刑罚还是有分别的。因为他说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但无论如何，如果不听福音，最后结局是很悲惨的。所以上帝，慈爱的上帝，就把这个如果不接受拯救的可怕的后果也告诉我们。这个可怕的后果告诉我们，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悔改。否则话，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不悔改也没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么很多人说，我既然信主和不信主都是一回事，我干嘛要信呢？我信了还要去教会，还要去做礼拜，还要什么交奉献，我干嘛给自己找一堆麻烦的事情来做呢？所以说人的罪性呢，人是很任性的，人不愿意受任何管。我们说人不受人的管是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和人都是罪人，人只能受上帝的律法的管束，只是由上帝，在地上设立他的权柄，有上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无论这个权柄是给父母的建立家庭的教养的权柄，还是给政府管理这个社会的秩序的权柄，或者是给教会传扬福音的权柄，这都是从上帝来的。比如说我作为传道人，如果不是神呼召我，使我能够安立成为牧师，我有什么资格在主日讲坛上来教训众人呢？我怎么可以责备大家呢？你说管好你自己的事，每个人都管你自己，你凭什么？所以呢，我们只能凭着那些信主的人，他是因着在对神的敬畏，所以他愿意把自己伏在神的显明的旨意之下的人，也就是按照你自己的自觉自愿，你自己愿意来信主，你自己愿意来加入教会，这是你的自愿，所以按照你的愿望，上帝对你进行带领和牧养，而带领牧养呢，他就交给了他的仆人，也是一样的罪人，但是却被神呼召出来授予权柄来做这事。所以我们承继的就是从神来的权柄来做这样的事的。如果不是神的授权，没有人可以教训另外一个人，所以无论如何，我在这里讲呢，关于地狱的存在，关于审判的存在，我们不过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来传达而已，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吓唬人恐吓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大家信，不是信哪一个人怎么说，乃是信神在圣经里的明确的教导。
芦苇没有花，无论在朝阳或是在晚霞，春早它总是不开花，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